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民数记。我们今天要看两章，我们上礼拜看到第22，今天要看23跟24，连续两章。这两章是巴兰所作的诗歌。那我们知道，在22章的时候，啊，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22章的时候，那个巴勒，啊，他啊，心里不甘愿，想要这个打不过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讲说，那我就来点暗的，所以他就去什么样串通这位巴兰，所以巴勒串通巴兰，要用宗教的方法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啊，我们在22章上礼拜有讲过哈 啊这个巴兰的心态。说实在，巴兰心态在22章结束的时候。他虽然讲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其实还是一样口是心非了哈。这句话是在这个民数记第22章38节这个地方，他说，因为他被神给他管教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但是说实在，还是有一堆什么金银财宝在他前面来吸引他，前面还是有一堆什么。啊，一些钱财，因为巴勒就是带着一些钱财要来收买这个巴兰，所以我们第23章其实应该从22章的第41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第22章的第41节，他说到了早晨，巴勒领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啊，所以你看哈，这个好像都是巴哈，所以不要被搞乱了哈，巴勒是这个王，对不对？然后他找巴兰，巴兰是当时的一个假先知，对不对？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然后他们现在到了巴利，巴利是一个偶像，好不好？啊，这个是一个王，这是一个假先知。那这个巴利是一个偶像，所以你看，这样子是什么绝配哈？特别的组合啊！世界的王跟着宗教的假先知啊，然后。一起到那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说巴利的什么高处，有没有看到啊？巴利的高处啊，什么叫做巴利的高处？因为在旧约的地方哈，人在敬拜神的地方都是到高处的地方，所以就是在敬拜偶像高处的地方，他们来到敬拜偶像高处的地方，放眼望过去，要看看以色列的百姓。其实那时候巴兰的心里面还是想什么？还是想咒诅。还是想咒诅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来到了巴利的高处哈，巴利是拜假神的地方啊。他心中知道自己不能再说这个咒诅的话对以色列，但是他还是一样接受了巴勒的请求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点点 controversial， 就是说有些人说，你怎么知道巴兰当时神跟他讲，他嘴巴讲说我不能咒诅这些以色列百姓，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悔改了？你怎么知道说他心里还是一样？想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你怎么知道？其实从这节就已经知道了嘛。如果你什么不需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百姓，你干嘛跟着巴勒走？对不对？你清楚我们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假先知啊哈，你为什么巴勒带着你到这个巴利的高处是吧？你还跟着他走？你就跟他说什么拜拜就好了。对不对？就好像你没有这个心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去吃这个buffet？你就离开那个 buffet 就好，你就没有心，你就不会进去里面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了。如果你不喜欢赌博的话，你干嘛去那个赌场？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不去咒诅的话，你干嘛跟着巴勒？干嘛跟着巴勒走？对不对？可见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什么，想去咒诅以色列百姓。这时候我们可以哈，你就抓住一个重点，巴兰是什么？心中想要去咒诅，但是行为却做不出来，好不好？因为有神在什么？掌管，所以你现在看了以后哈，你就看到他的怎么讲，这个马脚都露出来了。他一到那个地方，他就说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羊，七只这个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着巴兰的话去做了。巴兰在每一座坛上献祭一只公牛，每一只公牛还有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个地方燔祭的旁边，我且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了一个近光的高处，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一个坛上献祭一只公牛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如此如此说，点点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是吧？其实你要很清楚的看见哈，巴勒 巴兰告诉巴勒说，哈，你现在去造七个坛，然后七个坛当中每一个坛又有一只牛跟一只羊。其实这个是当时在祭坛，哈，当时在山上是要献祭，要这个对真神的。但是他现在心里却是什么？他所作所为是什么？是真的是要献祭，对不对？但他心中的是什么？心中是什么？是要咒诅的，对不对？心中是要咒诅的。一样，你可能会说，牧师，你怎么知道他心中是要咒诅？你可能会问呢、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预备了祭的吗？然后心中是要咒诅。如果真的是你预备了祭要来到神的面前，哈，他不会讲这句话。他说，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存着心，哈，预备了祭物，哈，来到教会，哈，你会不会说，哦，或者我今天来到教会，神会迎见我？ Hey, come on， 想想看。因为你不要先不要管神了、啊，先管你自己心里有没有认为说神将会与我同在。你要献一个祭，神是不是会与你同在？这个巴兰他告诉巴勒，我看这个巴勒也是土里土气的啊。巴勒如果聪明一点，会跟他说，哎，那你这样献祭，难道神不会吗？那你还在说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因为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哈，巴兰他自己哈没有一点信心，他根本不知道神要来迎接他。他说，哎 ，maybe 可能，或是你今天到教会去是会不会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如果你今天去到教会是说准备卖东西，还有准备一些跟人家吵架，准备去咒诅别人，他干嘛干嘛？你去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今天去，我最好我在骂这个弟兄的时候哈，耶和华神不在我旁边。然后讲完了以后，他没有听见，因为什么？他告诉他说什么？耶和华或者他说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其实哈，他说他指示我，我必告诉你。这个哈，说实在就是假先知他的什么一贯的伎俩，就是什么故作玄虚了。哦，我帮你祷告，祷告了一半，他说明天再来找我，如果神托我告诉你什么话的话，你明天再来找我。一样的道理，因为什么？他今天巴兰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巴兰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他要来欺骗这个巴勒，他要故弄玄虚，而且不止一次故弄玄虚，还两次。因为他这种动作哈，一样的动作做了两次。我们来看第二次在哪里？你看这个第十三节啊，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好了。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上了比斯加山，在那里筑了什么？七座坛。哎，又一样画葫芦了。每座坛上面献一只什么？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着巴勒说：“你站在这个祭坛旁边，是不是一样的字嘛？写了两遍了。”他说：“等我什么？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难道你献祭献在这个地方？来，你听看着哈，大家偷抬起来看，你献祭献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在这边等一下哈，那我到那边去迎接耶和华。OK， 我献祭献在这里哈，然后告诉右边的说，你在这里稍等一下哈，我到左边去迎接耶和华。他有点点什么？那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家伙好厉害啊，我都没有看到神呢，只有他看到。有时候我们就是故弄玄虚。告诉人说什么？哦，只有我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只有我可以听到神的话语，然后我来告诉你。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啊，耶和华神不与巴兰同行，不是耶和华神不与巴兰同行，乃是什么？乃是巴兰自己知道神不会与他同行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很惶恐，他故弄玄虚已经两次了。他说，哦，我就到那个地方哈。巴兰明知道神不允许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他心中仍然存着什么一线希望，希望说神可以改变他的心意，允许他去咒诅神的百姓。弟兄姐妹听清楚哈，巴兰他明明知道神在第二十二章第 这个38节这地方跟他讲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但是他还存着一线希望，这不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神啊，我要做这件事情。神说 No， 但是你一直读经，一直祷告，干嘛？啊，想要做，然后希望说，借着你的读经祷告，明天神或许可以改变他的意思。结果一次两次三次哈，你已经知道神的应许说 no 了，然后我们又继续读经祷告，看神可不可以说 yes， 啊，会不会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的巴兰就是这样子啊，啊，心中已经明明知道，但是还什么献祭了两次，而且还故弄玄虚啊。其实巴兰哈，这个人哈，他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身不由己啊。你知道身不由己？什么叫做身不由己？什么叫做身不由己啊？他自己没办法控制。什么叫做身不由己？就是说他做了他不想做的事，他想做的事他却没办法去做，他做不出他想做的，但是他却做了他不想做的。好，我为什么现在先讲这句话？因为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哇，完全嘴巴说出来都是以色列的百姓，多好多棒啊。其实他心里想说，哎呦，我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呢？他心里是什么？不想这么做的，但是他却做了。那他心里想什么？咒诅以色列百姓，但他却没办法咒诅出来，所以这也是身不由己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有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说哇，这个职业这样，我说，他说有什么解决方案？我说那你就离开江湖就好了嘛，最简单的嘛，对不对？我说工作啊多的是，对不对？唯一你不能离开的就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戚，对不对？你的太太、你的小孩。除了这个之外，神，对不对？不要跟我们讲说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巴兰哈，他在这个地方他两次献上，说实在他两次的献祭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啊，我们是不是巴兰？我们常常到教会里面去，我们常常敬拜，我们常常献祭，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神已经跟他讲好了嘛，我不允许你做这个，但是他又一直什么，嘿，我要做这个 ，I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要做这个，他想要得到神的。我们上次讲到什么？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神的应许跟神的允许，对不对？啊，神的允许之下的话，你自己要负责了，啊 ，OK， 神的允许不是神的应许，所以他在等神的允许，好不好？所以我们从刚才来看呢，哈，两次都是神把他挡下来了。两次都是神把他挡下来。我们来看他啊，这两次的当中哈，其实我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话告诉你，就是说，一样从22章、23章、24章，你看不到以色列的百姓，你只看到一些仇敌要攻击以色列百姓，但是神把他什么？神把他挡下来了，神把那些仇敌的咒诅，把他化为什么？祝福。所以等一下看到巴兰所说的那三个诗歌，通通是什么？祝福的诗歌，没有一点咒诅的诗歌。弟兄姐妹，一点咒诅的诗歌都没有。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就在那边蒙神的什么祝福。那这个巴兰是在那边，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你捶心肝呐、啊！我明明要咒诅他的，怎么搞了半天我变成祝福他了？所以他在那边很心中很那个，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今天讲的24章结束，你看到第24章最后一节，第25节，24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
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
所以最后结束的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巴勒也回去了。所以哈，仇敌的咒诅哈，在神的面前哈，可不可以来攻击他的百姓？不能攻击他的百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色列百姓，都是神蒙拣选的，都是神蒙祝福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情形以后哈，他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好，那我们 清楚了一个 很大的这种 picture 以后，我们来看这种小的地方，好不好？你看在第六节，这个巴兰就回到巴勒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他不是说他要去那边听听吗？那这个巴勒自己这个傻瓜，这个真的是很傻，哪有说什么借着别人到神那里去听一听，然后再回来告诉你的啊？但是这个已经这样子的没办法了，巴兰就回来告诉他了，就回来。你看第六节，他就回到巴勒那个地方，见他同摩押的使者都站在墙边的时候，站在燔祭旁的时候，巴勒就提起诗歌说，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怒骂以色列。这个怎么讲？第一句话就什么？他把责任推给别人了啦。他把责任推给他说：“我今天来咒诅雅各，来怒骂以色列，都是什么巴勒引我出来的啦，亚兰王引我出东山的啦。”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骂你啊，我都是他告诉我要骂你的。今天要不是他，我今天不会骂你的，都是你啦，都是因为你，否则的话我好好的在家读经祷告，都你一通电话来把我引出来，然后我就把你臭骂一顿了，我就把你咒诅一顿了，对不对啊？都是巴勒巴兰的错。他说，但是他说什么，神他一这样讲的话，神马上 twist 他的话了。你看神没有什么咒诅我，我焉能咒诅，这时候马上转过来了。耶和华没有怒骂我，岂焉能什么？我焉能怒气呢？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好。一开始他就讲说，其实神没有骂我，怎么可以骂？神没有生气，我跟人家生什么气？有没有道理？就是在家你这个桌子打翻了，不，这个东西打翻了，你做爸爸的没有生气，那做你那个大儿子就骂你二儿子，没有道理吗？没有道理，真的没有道理但是他接下来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他一下子就什么，马上转到什么，以色列百姓是什么，神所拣选的。他说这些民是独居的。什么叫做独居的？就是 separate， 分开的。他说不列在万民的当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特别拣选的老百姓，神分别为圣的老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不是站在山上看吗？他不是在那边献祭吗？献了半天以后，他就指着下面的人说，本来想来骂他的啦，一看他，哎呀，这是神的百姓啊，这是神的百姓，连天父耶和华天父都不骂他了，我还能骂他吗？他是神的百姓，所以他到讲到神的百姓，他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这个地方有点点看不懂这地方有点点看不懂，稍微解释一下他说谁能什么点数，怎么样，一起来读谁能点数什么雅各的尘土，雅各的尘土谁能什么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们已经在什么叫做雅各，什么叫做以色列？赶快，我们读过创世纪这个是遇到神之前，这是遇到神之后嘛，对不对？所以雅各跟以色列它是什么一样的？雅色列就是一个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对不对？那为什么说雅各的尘土呢？什么叫做雅各的尘土？雅各的父亲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天上的星，地上的什么？地上的尘土，永远数不完。所以他说什么？所以他的子孙当时一代一代下来，他的子孙，雅各的尘土，雅各的尘土是数不完的。雅各的尘土是数不完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谁能点数雅各的尘土，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再接下来说，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谁能计算？计算什么叫做计算？我们这本书叫做什么？我们这本书叫做什么？民数记嘛。所以民数记是 count the number， 对不对？第一章不是开始点数百姓吗？所以他说谁能点数以色列的四分之一？那你说为什么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为什么不以色列的全部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多如尘土，是一盘散沙了。但是在民数记以中间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被神点数出来以后，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动的时候怎么样，静的时候怎么样？静的时候是围绕着什么安宁啊？围绕着什么安宁？围绕着会幕安宁啊，大家都忘记了，记不记得？东边是什么？犹大支派，对不对？北边犹大支派还有其他两个支派，就是三个支派嘛。他们总共多少？十二个支派，总共十二个支派。但是他东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对不对？这边是犹大支派，还有其他的三个人，这边是但支派，还有其他两个，对不对？这边便雅悯支派还其他，这些流便支派还其他两个。所以他说什么？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十二个支派当中，这就是四分之一了。三个支派是四分之一。他说你连四分之一都不点数的话，更何况他是什么？全部的。所以他为什么讲以色列的四分之一？那雅各的尘土，他要让我们看见哈，之前是什么？雅各，对不对？之后是什么？对不对？还没有被大腿窝被摸到的时候，他是什么？雅各。他跟神摔跤了以后，神把他改名字叫什么？以色列。本来是什么？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尘土，对不对？但是他在遇见神以后，神在民数记告诉他们说，神的点数他的百姓的时候是什么呀？绕着会幕安营的时候，他们就有次序了。所以是以色列的，他说你连四分之一都没办法点数，好不好，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说什么？谁能点数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再一次告诉你们什么？你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你们是刚刚是神的圣洁，现在是神的什么？神的恩典。OK， 再下来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什么是一人？这个一人地方是多数，很多一人啊，不是只有一个一人啊，哈啊，这一人包括什么？与神同行的以诺啊，或者是这个怎么讲啊，亚伯拉罕啊，点点点这些人哈、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诺亚方舟啊，也是诺亚也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一人啊，对不对？以诺啊，诺亚啦，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这时候巴兰说：“你做我的，你向我做的是什么？”意思是说巴勒哈、啊，这时候不高兴了。他说：“你到底干什么呢？我不是叫你来咒诅我的仇敌吗？”他说：“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可见我们刚刚所说的话都是什么？为以色列祝福，都为以色列祝福。好，那这时候哈、啊、哈、啊，我相信巴勒一定是一不做二不休啊。他想说哈、啊，我如果带你到巴利的地方来看这些以色列百姓哈、啊，哇，你看到他们这么多人呐、啊。难怪哈、哦，我想巴勒心里会想说：“哎，巴兰，我帮你带错地方了，难怪你不敢咒诅，因为你看到他们什么，哇，像地上的尘土，对不对？又乖乖的什么，在会幕旁边四周安宁啊，很有组织啊。所以这时候巴勒想说，那大概我带错你地方了。这巴勒这家伙，这个王啊，他也不是简单人物了，他也不是他说那干脆我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我。”第15节，他说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呢，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所以他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哈，他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哈，就看不到这些全部的了，只看到他们少部分的人。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话，巴兰哈或许哈比较心不会那么慌了，因为他一下子看到什么这么几百万的人了哈，他不敢咒诅。所以他想说，嗯，这个先知哈、哦，大概我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让他不要看到太多人，否则吓一跳。然后他就带他到另外一个人，不能全部看见以色列百姓，只看到边界的小小部分的以色列百姓，看他能不能哈、哦、心放宽一点来咒诅。那你知道什么？还是一样什么？还是一样没有用。不过他的做法还是一样啦，他的做法还是一样，还是怎么样？足坛，然后什么？等我到那边去迎见耶和华。所以我说这个巴勒已经一次了，学不乖啊。第二次再来，他说等我去迎见耶和华。如此如此说哈，然后我们就跳过去哈，我们就跳过去。我们看这第18节，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就做另外一个诗歌哈。哎，这第二次做的诗歌就又对以色列的祝福又不一样了。其实他刚才那个是对以色列的束缚嘛，对不对？好，你看他说什么？第一句话说，
巴勒你起来听。
他说巴勒你起来听， 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从下面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说，神非人，不自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自后悔。这是告诉我们神的什么？神的属性。神的属性，神是什么？不说谎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不后悔的。这句话哈，在其他。因为这句话哈，因为他做的这个诗歌哈，导致于后面哈，比方说撒母耳记啦、以西结啦，或者是甚至于到新约哈，提多书啦哈，或者是希伯来书，都有讲到说哈，神是不后悔的，神是不说谎的。但他在这一节里面第一次把它提出来，我们的神是不后悔、不说谎的神，告诉我们神的属性，神是诚实无欺的，神是不会变的，神是不会变的，啊。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时候他下来说什么？他说，他说话岂不照着他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第二十节，他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啊，他第一次的时候奉命祝福。乃是因为神也曾经赐福给以色列的百姓，这件事情他不能改变，他想改变，但他不能改变。所以巴兰不是不想咒诅，而是神打岔，让他的咒诅变成祝福。好，这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观念抓住的时候，好，我们看下去就不会有错误。否则的话，一直觉得巴兰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真心从他的心里面在祝福他的以色列百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下一句，这个地方要花多一点时间讲。我们一起读二十一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好，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我想先请问你，我们从出埃及记，神领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出来，一直领到今天呢，哈，民数记这个地方，你觉得以色列百姓怎么讲？啊，大声一点，来，他们是什么？啊，给我一个你对以色列百姓的看法。
悖逆。
啊，悖逆，这大家都觉得他很悖逆，对不对？悖逆哈，还有呢？没有没有，你看他们百姓就好了，看他的人呢、啊，不知足，还有呢，
贪恋
哈、啊、贪，还有呢，没有信心，还有呢，怎么这么少？你们对以色列百姓很爱抱怨，很爱抱怨，爱抱怨，还有呢，一定还有啦，还有呢，不顺服啊，不顺服。就是以色列百姓，你对这群人的看法你是怎么样？
自己就知道
啊，
自己就知道。
哦，他说看自己就知道了，所以就是什么像自己哈、啊。还有呢，这个比较一针见血，看自己就知道。所以这是什么？人对以色列百姓的看法，以色列人的看法。对不对？那你要看这个的话，说实在不用跑太远啦。你除了看自己以外，看自己家里面的人，对不对？我不用去外面看啦，看教会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教会每一个都什么都悖逆，教会每一个都不知足，对不对？好、哦、我们也是啦，哈啊啊，我们每个人都贪了，我们能够没信心啦，就是这些我们常常看，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圣经上怎么跟我们讲。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什么？哦，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雅各以色列人中有什么奸恶。他说他未见哈啊啊雅各有什么罪孽，对不对？孽怎么写？大概是这样。那以色列人呢？
奸恶
啊，
奸恶，
奸恶啊恶。OK。这是什么？你看哈，圣经上面这么说，雅各神未见以色列人有罪孽，神未见雅各人有罪孽，神未见以色列人有罪孽，你说这不对嘛？ 有认为对的举手。不对嘛，因为什么？我们民数记从以色列来老百姓从第一章一直读到这边，他就是悖逆、不知足、贪婪、没有信心了、啊，还有最大的一个什么犯，这些都是犯罪了，这些都是什么恶啦，对不对？没有一个好货啊。那神在这个地方，神要祝福，神在叫巴兰讲出祝福的话，神居然讲说他没有看见罪。如果今天你有两个小孩子哈，然后第二个把桌子打翻了，把牛奶打翻了，然后大的跑说爸爸你怎么没有看见，是不是一样的道理？爸爸你没有看见他这么的软弱，你看见他悖逆不知足，你看见他把玻璃打破了，那爸爸说什么？
没看见。
再讲一遍，我们一起来看，神说什么？我未见什么？我未见雅各的罪，我也看不到以色列人的奸恶。这就是什么？这非常非常重要一件真理啊！这是什么？人对以色列人的看法，这是什么？神对什么以色列人的看法。所以很多时候哈、啊，我们是人的看法，从人的角度看事情啊，从来没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啊。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什么，刚刚讲第一个诗歌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诗歌是代表着什么，这个诗歌是一开始的时候说这群人哈是怎么独居的，对不对？哎，我用另外一个笔写，你翻到前面，翻到前面，他说什么，这群人是怎么样，他这个神的这三首诗是有次序的哈，他说这群人是什么，独居的哈，是独居的，是什么？不列入什么万民中的。OK， 因为这群人是什么？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百姓，神所拣选的。那你说，哦，我每次读旧约，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把你带到今天的关系里面。你读旧约说啊，我这一点跟生命不要查经了，不要这么没有意义了，这是一件。我想请问你哈，你告诉我答案哈，你现在看到哪一些人是独居的？你现在看到哪一些人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你现在看到哪一些人像是真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那些人在哪里？哎，教会里啊。那些人在什么？在教会中啊。OK， 教会中都是这些独居的老头子。OK， 信主30年、50年的啊，也是悖逆，也是不知足，也是贪，也是什么没有信心，也是抱怨哈。这些人是什么？不列在万民当中，这些人是以色列的神所拣选的，神所圣别的，神所分别为圣的。他是怎么讲？你再也数不清，是尘土一样，你也没有办法数，四分之一都数不到，不要讲说数四分之四全部。OK， 所以这些人哈，悖逆不知足，点，在神的眼光看。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神的眼光看，我们一起来讲神啊，一起来读，未见雅各的罪孽，未见以色列人的奸恶。那神都看不到了，那你为什么看得到？
因为我也在教会，
因为你也在教会里面，所以因为你在这里面啊，所以你看得到悖逆、不知足、贪、没信心、抱怨、不顺服，像自己，哎，不，就是反正就是像自己就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在这一节，因为这一节你怎么看怎么不懂。唯一的看法就是，你从神的眼光看的时候啊，神的教会哈、啊、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You never never touch Christ， 你千万千万不要动到教会的事，基督的身体。你听我讲清楚哈、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哈。我们常犯罪哈，哦，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我们常常犯罪 ，zip it up， 把你的嘴巴封起来，因为你也在教，我是讲普世的教会里面，因为你就是那个什么独居的，你就是那个不列在万民当中的，你就是那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百姓，因为。神对你都这样子看法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看别人的悖逆、别人的不知足、别人的贪、别人没有信心呢？所以最简单的看法就是从神的看法了，因为这个是谁的教会？ 神的教会，不是这群人的教会。我们再讲一遍，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对吧？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爱教会，甚至于愿意为教会舍身。基督都能够愿意为教会舍身，然后我们愿意为教会来什么讲？哎，不对啊，他哪有什么？你怎么看不到他的罪呢？你们大家都是瞎眼是不是？上礼拜我看到丁先生哈、哦、在路上啊、这个
吵架
啊，跟人吵架是吧？然后他没有来教会，你们都没看见吗？弟兄姐妹，神对教会的看法是太太讲的，没关系啊，
真的
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所以哈，我们应该什么？如果哈，我希望说我们今天都站在这个地方 OK。 你要知道这边是什么，你可能会问我说，我下一个信息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边是什么？我们把这个擦掉，这边是什么？不完全。但是神看你是什么？完全的。那你会问说，嘿，他明明我对不起，我就用借用你一下，他明明昨天跟人家路上吵架，对不对？借用你的例子，那他明明是不完全，为什么神看他是完全呢？你不能，对不起哈，你不能一番打怎么一句话打翻一条船，就说啊，反正他是神嘛，他爱怎么看就怎么看。那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在行为上是不完全的，但是你在地位上你是完全的 OK。 你不管你现在做错任何的事情，你在行为上你不完全，我也不完全，没有一个人完全的。但是神不是从你的行为来看，因为神知道你有一天你会认罪悔改，神知道有一天你会来到神的面前，神知道有一天他你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你。但是不管如何啦，他知道你在地位上你是永远永远永远完全的。因为这句话如果你没有抓紧了以后，你跟人家认什么罪？你没什么好，你想说我认罪，我行为上不完全，然后认完罪以后到爸爸的面前说，哎呦，我地位也不完全了、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那个浪子回头那个不是说孩子啊，对不对？他还没有浪子回头，这中间 read between line 是很丰富的呢。什么叫做 read between the line？ 就是说前面一行跟后面一行中间有很大的空间让你去遐想。那个小孩子回来之前哈、啊，我相信他一边走路一边是在什么，预备着什么，等一下要跟爸爸讲什么，哭啊，伤心啊，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他一定心中准备想讲什么，但是爸爸有没有机会让他讲？没有，就是 hug 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是不完全的，但是他在爸爸的中间的地位永远永远是完全。否则你没有你想说，那我回到爸爸，我跟爸爸认罪，爸爸说，你说的真是你所做的，过来啪啪打了两个耳光。哦，那你说哦，那我干嘛？你的行为不对，你对不对？好，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地位永远永远是什么？完全的。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完全的生活哈，但是你却有完全的地位，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再下去你完全就看得懂。好，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否则的话哈，你看哈，刚才我们不是才讲吗？巴兰献祭献了半天，还说我祭摆在这个地方哈，你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看看神哈。那这边是什么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这是以色列百姓都没有出现了、啊、整个事情他都没不知道前因后果，实在是太幸福了，实在是太幸福了啊。他讲说他们有神的同在，你看巴兰没有神的同在，他说他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当中 OK 啊。然后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所以我想请问你，巴兰是神跟神的吗？还是什么？是什么？两个字，法术，术士。巴兰是一个术士 OK。 巴兰他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他，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他 OK。 很多事情啊，他要来咒诅神的百姓，断没有法术。所以今天哈、啊、我告诉你哈、啊、所有的教会都已经，全天下所有的教会都已经踩入仇敌的领土里面。所以仇敌要不要攻击？ 当然要攻击，没有一个教会不受攻击的。但是你要抓住一个话语，神的百姓在教会里面断没有任何的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他在这个地方用雅各以色列一直，因为他写诗歌嘛，哈，所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好，有他的那个好 OK。好，他说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什么叫做神为他何行的？你在这个地方你问说，那什么叫做神为他为以色列百姓行了何等的大事啊？前面讲的很重要，他说什么？神必与他什么同在？他这边不是讲了吗？他说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所以没有人可以打。所以最大最大的事就是什么？神的同在。所以一个教会只要有神的同在，不在乎什么外面人家的攻击，你再去怎么骂，你再去怎么说他，你再去怎么行法术行占卜啊，乃是因为什么？里面有一群人啊，同心合意的祷告，里面有一群人有神的同在，这些东西哈，本来是要来的是什么？咒诅，到最后的是什么？祝福。里面的一群人要什么？刚刚讲说什么地位，但是你也不能晃晃晃啊。OK， 虽然是教会是神的教会，但是里面的百姓我们仍然要警醒哈，你不要以为只有地位对，行为也是要对哈。他说哈，他说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讲说什么，因为什么犹大的狮子一样哈。OK， 哈，又说他是野牛哈，他说未曾吃也是未曾被吃。伤者之血不淌过。巴勒对巴兰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以色列的时候必要遵守吗？对不对？好，然后巴勒这时候就不高兴了，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祝福。所以巴勒还是一样，已经第三次了，他以为是说什么，我是站错地方让你看见这些，那吓到了，所以你不敢咒诅，所以我再换一个地方吧，对不对？你换第三次的地方，第三次的地方，你看他又说为我筑七座坛，第二十九节，对不对？又为我预备这些，但是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你注意看啊，我们一起来读：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了。这时候巴兰怎么讲？知道了。没有用啦，你再怎么换 location， 再怎么换地方啊，啊，本来是说这个教会在 Fremont， 我们站在 Fremont 啊，后来又站在 Union City， 后来再站在 San Leandro， 不管你站在哪里哈，这间教会永远是受神的什么祝福，啊，他说巴兰见耶和华仍然喜欢侍服于以色列，意思是告诉我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巴兰献祭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说什么？他想祝咒诅，然后想看看说什么，借这个献祭的看看能不能得到神的允许，看神能不能改变他的什么，他的主张，对不对？但是记不记得哈，神在二十二章这个第二十节的时候告诉他说，哈，他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所以在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这个地方，神仍然坚持那一句话。你要祝福，好，你要我对你说的话，你只要遵行。所以从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第三次的时候，哈，好，你看哈，这时候，哈，这个，啊，对不起，我刚才有个地方忘了讲，刚才他说第二十五节。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也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这时候哈，第二次的时候哈，巴勒看到巴兰没有为他们咒诅，对不对？然后他这时候哈，他知道咒诅不 work 了，对不对？不 work 了，那他就既然说，那你既然咒诅不 work 的话，他就采取什么中立了？他说：“那你干脆不要咒诅，但是求求你，千万你也不要为他什么，也不要祝福。”你看啊，所以那句话告诉你不要为他咒诅，但是你也不要为他们祝福。所以巴勒本来想去咒诅他们的，他想咒诅不 work 了。第二次的时候咒诅不 work， 所以巴勒在这个时候已经什么？已经知道不 work， 他退而求其次哈，我们叫做退而求其次，退一步想。所以他不咒诅可以了，但是你也不要为他祝福了，啊，也不要为他祝福。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啊。第三次的时候让他看见什么，这个啊，这个让巴兰看见了，那巴兰就说什么， 他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可见哈，在这句话里面，可见你看哈，你看前两次他是怎么样？你听看这里哈，前两次是这样子哈，这里筑一座坛，然后有牛有公羊公牛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说你坐着等哈，然后我到那边去，那边去干嘛？听
圣言吗？
嘴巴是这么说了，因为他献祭是献给耶和华，对不对？那你在这边等，那我到那边去，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干嘛，以为他去见耶和华，对不对？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讲说，他说他就不像前两次去求什么法术，所以他上次前两次是什么躺着，然后去求法术。但是你要不要今天说，哦，但是牧师你讲刚才讲了半天哈，没有，我没有去求法术啊。但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哈，会有巴兰的灵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啊！虽然你没有去求法术，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巴兰的灵会到你里面去，想要咒诅以色列的百姓。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他在那边讲说，他两次不去，这样说，他面向旷野。这时候，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说，他四分之一照着支派居住，所以我就想说，那些以色列人实在是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那个飞毛腿的飞弹都已经要来了，不是那个敌人的飞弹都已经要来了，那个他飞毛腿的飞弹给他截下来，他在想，哦，是吗？我怎么都不知道。他暗营居住嘛，哈，神的灵就临在他身上，神的灵临在哪里？巴兰的身上。这时候巴兰就提起做诗歌，所以每次巴兰嘴巴所说的时候，就是什么？神的灵进入到他身上。所以哈，你看哈，一个虽然有巴兰灵的人哈，但是只要你有神的灵进去的话，神就能够咒诅变祝福。所以神如何让巴兰从他心中想咒诅，到后来嘴巴所说出来的是祝福，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什么？神的灵进驻了。只要一个人受神的灵进驻以后，他就转过来。哈，所以第二十四章哈，哦，这边很多哈，他说雅各啊，你的帐幕何等华美，以色列你的帐幕何等华丽，点点点。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它里面的，因为这些都是文学上的这个哈。好，所以你看哈，第一个他讲说神，第一个诗歌哈。他讲神的百姓是什么？圣别的，对不对？啊，第二个，啊，第二个他讲是神的百姓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完全的，对不对？在神的眼光看是没有什么罪恶，没有奸恶的。然后他现在第三首诗歌，他说什么？华美的，华丽的。所以你如果有笔的话，你给他写下来。这三首诗歌哈，都是在什么？我们一起看，来，祝福。他祝福他的百姓是什么？圣别的。他祝福他的百姓是完全的。他祝福他的百姓是华丽的。所以今天仇敌也要这样子来什么祝福你？仇敌要这样来祝福你，所以他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咒诅。”这个是在第九节这个地方，哈，哈。这时候巴兰跟巴勒，哈，自己已经什么，已经活在咒诅里面了，啊，因为他这句话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嘛；凡咒诅你的，愿他咒诅。”虽然巴兰跟巴利嘴巴没有讲出咒诅的话，但是他们心中想要来咒诅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第三首诗歌告诉我说，凡咒诅以色列百姓的就得到咒诅，凡祝福以色列百姓的就得到什么？祝福，对不对？我们来看，再看一遍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哎，第九节哈，他蹲如公狮，如母狮，谁敢惹他呢？下一句话你一定要把它会画起来。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所以我想请问你，凡给你这个你是谁？啊，以色列百姓。那今天呢，你要讲你自己哈，所以你要讲说，凡给我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我的，愿他咒诅。这是这首诗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咒诅了，不要随便给人家咒诅。哎呀，你哪里不对啊？你哪里不对？你哪里不对？其实我们是什么？自己受到咒诅。 自己受到咒诅啊，自己受到咒诅。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巴兰跟巴勒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掉在那个咒诅里面的，掉在咒诅里面。他说什么？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三次都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这是巴勒说的，对不对？很现实嘛，我叫你三次来，你都不干嘛，我本来想给你钱嘛，但是耶和华说不要给你钱嘛。所以这是巴兰，那巴勒还是不懂。 OK， 这时候巴兰就你看哈，这个你看巴勒怎么说。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说差遣我来那里的使者说吗？十三节，巴勒说，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好啊、行好行啊、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你看他们两个人彼此什么？彼此对骂了呀。你有没有看到巴勒跟巴兰彼此对骂的？巴勒跟巴兰彼此对骂。所以你看，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说这个人，你看哈，会骂人的哈，今天跟你的，那他们两个人会对骂的了，因为他们的事情不会成就的，因为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哈，是神圣洁的，是圣洁的，是圣别出来的，虽然不是很圣洁，在行为上不圣洁，但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而且他们在神的地位上是完全的，神给他们是华美的，啊，所以人要攻击他的时候。要是有超过两三个攻击不到了以后 end up 他们两三个会自己什么自相残杀啊，他们会巴勒跟巴兰两个人就互相对骂了。然后接下去他这首诗歌又继续讲啊，时间的关系我跳到十七节，他说我看他却不现身哈啊，哦对不起，有一个重要的字好跟大家分享，第二十四章哈，现在几分？
二十分
哦 OK，我再讲两分钟就好。他这边跟我们讲哈，第三节啊，二十四章第三节，他说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